趁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那特地我知道这个是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课。那当然，大家看到我穿的是 Office 36，其实没有关系，我是来串场一下，然后帮这堂课暖身。那也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冯老师，也是我们的部门的资友哈。那昨天有参加这个 Keynote 的，请举手。OK， 谢谢。那如果有参加的话，你们有一些优势。我这里准备了一份 Office 36的，非常精致。其实我们是给 VIP 客户或者媒体的记者们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礼物。那所以呢，因为为了表达我们的 team 对冯老师的这个尊敬哈，也 support。那我还今天特地来跑来跟他做一个 opening， 然后送这礼物。那有参加 keynote 的人，如果你们知道，昨天我们有一个business productivity 的这个 session， 那其实鼓手就是我们的冯老师啊。那请给他一些鼓励，好吧？他打鼓打得非常棒。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说，虽然答对了会有这个礼物，那昨天我们那个乐团的团名叫什么？ Okay. 好，我等下拿给你，非常的赞。所以记得哦，那个团体那个整个乐团是我们Office 36相关的同仁组成的。其实我们只练了两次哦，所以也很大胆的昨天在那里台上跟3000人这样表演，所以觉得非常荣幸跟这个冯老师这里做这个。组这团 band， 所以今天特地来跟他开一个场。好，那我说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好了。
好，好，那谢谢恩燕啊，他是我们 office 这个掌管台湾 office 这个行销部门的主管。好，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谈到是这个 Windows Server 啊，蛮跳脱，我们差很远啊。那我们会谈跟各位谈的是 container。跟 Nano Server 这个服务、哦、那很多人可能会讲说 Windows Server 这个2016今年其实不会出啦，它在明年的大概年中啊，中间的中前后左右它才会正式上市，就是目前的时间是这样，如果有 delay 的话有可能会提早或是延后都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谈两个全新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呢是之前所有前几版的 Windows Server 都没有的，它就是目前现在最 hot 的这个 container 的技术。好，那我们今天会来跟各位来做展示 demo， 还要来告诉各位这 container 的好处在哪里，还有它怎么运作。那另外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谈 nano server， 因为这个两场本来是个别是各一个 session 啦，但是因为后来 session 太多了，所以他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所以我时间会做一些调整， nano server 比较少，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会谈到它一些重点。好，重点，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 focus 在 container 上面。好，那我在台，那我是冯立伟，我在台湾微软是负责整个云端的这个推广啊。那你会很好奇说，哎，那这跟 Windows Server 什么关系？有关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东西呢，包括我们待会的 demo， 其实都已经是云端 ready 了。OK，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讲的一个大纲。那这个大纲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 focus 大概80%的时间是在 container， 包含 demo。好，我们资料蛮多的，那也有一些 demo。那另外20%时间或更少可能在 Nano Server 上，但是重点我会跟各位说明。那这个 Nano Server 因为它毕竟还是在不断在演进中啊，所以现在讲的一些方式我大概把一些太技术性的东西拿掉，因为他们有些做法现在很繁琐，但是之后我们会把它简化，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相关的文件，那之后会把它简化掉。那重点会放在 Container 上面，我们会谈为什么需要 Container 是什么。那很多人会质疑说 VM 跟 Container 之间差别，我们也会再做一个深入探讨。那我们谈 Container 怎么运作，那 Container 在 DevOps 上面的这个情境的运作还运用是为何。那我们会谈两大微软 Container 技术，所以它有两个 Container 技术，今天我们两个都会讲，但是 Demo 只能 Demo 一个，因为另外一个还没出啦，年底会出，年底才会出来试用版。那最后我们来谈部署，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课程上面的安排。那为什么要做 Container 啊？其实简单来说是它当初出来的东西其实为了解决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企业里面会有各种语言开发啦那么这些语言呢都会用到一些所谓的这个程式库那这些程式库呢其实 老实讲，它都有不同的相对应的版本。OK， 那有些人会用那些 framework， 有些人用那些 DLL， 那这些会 share 来 share 去。那有时候你开发者、开发人员开发好的东西上到IT 那边的 server 去之后，那因为 server 做一些更新，所以导致一些 framework 或是 URL 它一个 DLL 它的版本可能会异动，那就造成这个应用程式发生问题。那另外就是应用程式太庞大了，其实每次要更新的时候可能需要停机嘛，之后再 update 完再上线。那这都是我们传统碰到的问题。那更不要说你这个结果放在公司内部，将来要移到云端或者放到各种云端，放在你的机柜，放在你不同的机房去，以及后端你连接到的资料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目前企业在开发 apps 上面所会碰到的情境。那 container 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把这些繁琐东西每一个呢都把它结合到变成是一个货柜容器啊，就 container 就是一个容器啊，就是一个容器的意思。那图书啊就是一个货柜，我们把每一个你要用到的东西都放到货柜里，然后这货柜里面呢自给自足，所有你放进去的东西它需要用到的 library 都放在这货柜里面。所以这货柜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弄得好的话，它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去执行啊，那它不会有所谓 DLL 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相关的 DLL 相关的 library 它都放在自己的货柜里面了，所以你的 IT 在外面怎么样的 update 更新跟它是没有关，它不会受影响。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了。那如果你还是不是非常有感觉的话，我给各位看这个部分了。那这个 container 这个蛮有意思，就是早期就是这样嘛，货柜上这个上岸之后啊，货船上岸之后，上面有各式各样装载的货物，然后这货物呢里面有的用这个装，有那个装，不同大小 size 去装。那么它上岸之后，它必须要 ship 到各地去，那就碰到一个问题啊，你的卡车这个 truck 要怎么载？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规格大，有的规格小，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有空隙，会放不稳，放不满，有一大堆的问题，还有大家各自包装各自的，这会让运送发生非常大的状况。那你去思考看，现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问题嘛 ？IT 那个 developer 开发完之后的 AP，IDM 要把它部署上去，把它运送到 server 端去执行。OK， 如果我们在思考说怎么样把它标准化起来，然后这样 run 起来呢，将来更新维护它其实都不受影响。好，这是我们思考的点。所以你看现今的货柜，大家货柜 size 大小都有固定的规格，所以这个 truck 这个卡车去载的时候呢，它会载固定规格的这个 container 容器，这个货柜，所以大家不会有所谓摆不下，或者是摆超过，或者是有大有小空间不足的问题，都不会都解决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初思考要做这个 container 的一个 idea。 但是 container 这个技术啊，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是属于 open source 的一种技术，是 Linux 的一个技术，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各家做各家的技术，所以导致呢要用的时候很麻烦。我要用这家技术呢，我要研究它的方式，然后它做出来的东西只能在这家跑，它不能放到别家。那大家都知道 Linux 里面其实很多 kernel 核心大家是 share 是共用，它其实是 kernel 是类似的，只是大家在上面加一些功能，转变成不同的版本，像 SenOS 啊、Ubuntu 啊等等，很多核心部分是一样的。但是你以前没有统一之前，其实很麻烦。好，那当然之后就出了 Docker 来统一它。那 Docker 就是一个open source 的公司，然后它把这个容器的技术把它标准化、规格化、制定化，让所有人只要 follow 这个规则的，它的这个容器都可以到处去跑去执行。比如说，你可以在SenOS 上面的 AP， 你可以把它移到 Ubuntu 上面去执行了。那重点当然我们后面会告诉你它怎么做到。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重点是 Windows Server 啦，但是逻辑原理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container 啊，我们待会就叫 container， 它的一个这个很主要的一个关键。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嘿，那我现在已经有 VM 了，我为什么需要 contain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的差别。大家都知道 VM 其实基本上你在实体 server 上装你的 OS 之后，接下来你要装个 hypervisor， 不管你用哪一家的，像微软的话就 Hyper-V， 你装完之后呢，上面会放很多的 VM， 每个 VM 里面还会装它的 OS， 我们叫 guest OS，上面再装相关的一些程式库 library framework， 最后把你的 AP 放到上面去。所以你一个实体的 server 上面能跑多少个 VM， 就based on你的 server 的 capacity 嘛，然后最后达到你一定的密度。这是传统 VM， 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我们来看看 container 的好处在哪里，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图啊，第一个啊，底下还是实体的 server。接下来呢 ，Host OS 以这个例子来说是 Windows Server 2016。 我们做了一个 Docker Engine 在里面，当然这是跟 Docker 这家公司合作的，事实上微软也是 Docker 的制定规则里面的一个成员啦，所以 Docker 的标准在我们的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上面都 support 跟支援，所以待会我们 demo 的都是 Linux 的指令，但是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上 run。当然，我们又同时会展示这个 PowerShell， 我们自己的 PowerShell 的指令。特点在哪里？第一个，各位，它没有 Hypervisor 了，它没有 Hypervisor。它其实这个 Docker Engine 是一个轻量，它其实你可以把严格讲讲，它可以算是 Hypervisor，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 Hypervisor。OK， 然后你看上面这每一个 AP，AP one、AP two、B、AP 这个 B， 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你各位看哦，因为APP1、APPA 啊、APPA Plus， 他们两个如果用的是同一个 library 跟 framework 的话，它在 Docker Engine 里面大家会 share 会共用。另外 APPB 不管你乱几个，它如果大家都用同样的 library， 它也会 share。你看少了什么东西？少了 Guest OS。所以每一个 Docker 的容器里面，它其实不含啊这个完整的 OS 在里面，它是不含的。它会有一个叫所谓的这个 binary file 或 library， 就是我这个 APP 所需要的这些元件，这些 library 都在里面，我把它包起来变成一个 container， 所以这是一个 container， 包起来了。OK， 所以它里面不需要 OS。那你说它不用 OS， 它怎么执行？它用底下的 host OS。各位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这边底下 OS 跑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然后你上面又跑了五个、八个、十个 VM， 每个 VM 都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请问一下，你跑了一大堆一模一样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在里面，增加了你的 server 的 loading， 占了记忆体，占了储存空间。还有最大的问题 ，VM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当你要移转的时候，你要备份、你要复制的时候，它非常庞大，有 Windows Server 本身的 这个 image 占了一定大小。好，所以当我们讲说啊，你要从本地移到云端去，如果各位不管是哪一家的云端，如果你用 A9 也知道。如果你把本身的 image 传上去，你要传很久啊？为什么？因为 image 就几十 G 啊，加上你自己的 AP。OK， 但是你想想看，换到 container 去之后呢？你以后移转的什么东西？只有你的应用程式加上上面的 library 跟这个程式库就没了，这两个包成一个 container， 然后去执行。然后他在执行过程呢，如果他发现他要的东西别人已经有了，他会跟别人 share， 所以呢？这个东西还会再 share， 所以真的在 run 的时候，只有第一个 run 的时候，当然它没有程式库，它会 load 进来。第二个 run 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程式库我用的跟你是一样的，那你说它怎么判断？我们会有一个 SID 啦，会一个编很长的编码 SID， 它会去比对。OK， 发现一样，那是 SID 大家也知道的，跟编译啊，跟 compile 有关，所以发现版本一模一样，各方面一模一样之后，它就会 share 它，所以大家会 share， 所以又节省了记忆体的空间。所以真的在 run 的时候，所以你发现到 container 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会 share 这个 kernel 底下的 OS kernel， 所以 OS 要功能，它大家一起来 share。再来，它会 share 共同的 binary library。然后呢，每一个 container 之间就跟 VM 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以为他们自己是独立在执行的。所以这两个程式 run 起来的时候，这个程式上面的程式，他以为他自己在他自己的 OS run， 他不知道隔壁有一个跟他 share 同样的 library， 他不知道隔壁有一个跟他 share 同样的底层的 OS。OK， 所以这是基本两个的差别。好，那待会我们会做一些展示，让各位看到更大的一个差异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container 架构了。基本上啊，目前 container 呢，大家都知道它是 Linux 一种技术，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用 Linux 的话，这个 container 外面资讯非常多。好，那如果你是用 Azure 的话呢 ，Azure 上面直接就已经有 Linux 的这个，我们已经有做好一堆可以让你直接在 Azure 上产生 Linux based container 的东西啊。哦，这方面的文件非常的多，各位可以去参考。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 Windows Server 嘛，所以 Windows Server 怎么样？微软 support 同时 support Windows Server 跟 Linux 两种我们都有。所以第一个呢，你要去执行 container 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一个执行环境 runtime。OK， 我要执行 Windows Server， 它就 load 到记忆体中去执行。另外 ，container 有 image， 有印象档，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一个印象档里面呢，它会记录的什么东西？它会记录说，嘿。他用了什么样的版本的底层的 OS， 他用了什么版本的应用程式，甚至什么版本的 framework， 他会记录。那再来就是储存区，这个东西啊，我来做一些改变。这个在 Linux 里面，在 Docker 里面，它是叫 Docker Hub， 它是一个放在云端的一个服务，企业也有叫 Trusted Registry 啊，有卖给企业放在内部，它就是一个储存区啦。然后你要用到东西，它会自己去那边捞。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这个 A 这个程式啊，需要 .NET Framework 4.0 版。当你去 run 这个 A 这个程式的时候，你只要 run A 就好了。然后它就发现说，它需要 .NET Framework 4.0， 它就会去储存区捞。所以到时候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会给你储存区，让你集中的储存区，让你直接从那边来捞。将来的更新 update 都在那边做，所以各个地方它要 access 存取的话，就是就会统一，就会一致了。好，所以这是储存区，你把它想说是一大堆 image 放那边。好，那这是实体机器，我们来看一下执行阶段的时候状况啊。今天我们 demo 的呢是 container， 是一种原生的 container， 也就是这个 container 呢，它直接 run 在 Windows Server 之上，它没有 run 任何 Hyper-V， 它没有。实际上，待会我们 run 的是一个非常简易版的 OS 啊。哦，类似 Nano Server， 但是不算是啊，因为 Nano Server 这一版还不能支援，所以啊，我们只能 run 在 Server Core 上面。待会各位看到，所以你底层 run 了一个 OS 之后呢，接下来把你的 Container 的 Image 就在上面执行，就 run 完了，就跟你在 Server 上装一堆 AP 是一样的。可是你装一大堆 AP 呢，大家就互相 share， 大家就互相就会 access 到彼此之间的一些 library 啊等等的，只要一个地方更新，其他地方可能就毁损。但是呢 ，container 装上去之后，每个都是独立的，哦，所以这有差别。那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做法呢？就是 OS Windows Server 2016装起来之后 ，Hyper-V 装在上面，接下来这是 VM 里面再装 Windows Server 2016，然后2016上面跑 container， 这就是我们。今天没办法 demo， 但是我们会提到的 Hyper-V Container， 所以我们有两种技术 ：Windows Server 原生 Container， 另外一种 Hyper-V Container。后面我们会再更进一步跟各位说明。好 ，OK。所以你喜欢用虚拟化，你可以直接用你现有的 Hyper-V 升级成我们的 Hyper-V Container。接下来你同时 support Hyper-V 原本的 VM， 又可以跑我们的 Container 在你的虚拟化环境里面。这是未来两种Container 技术。OK， 好，这个我们刚讲过。那当然，你也可以一台实体的 server 上，本机跑一堆 container， 这个 server 上面也装 Hyper-V 上面装 VM 上面再跑 container 也可以，所以一台机器上面也可以跑 container， 原生的 container 也可以跑虚拟化的 container， 两种都可以。好，这都是我们 support 的一些情境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细部它怎么做。首先是这样子的。一定要有一个 base image 在那边，好，那这个例子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 Windows 的 image， 它其实是 Server Core 跟 Nano Server 就两种啦，就是两种。好，然后呢，首先你先去 run 它，它就产生了一个 container 出来。这 container 出来是空的，为什么？它底下就有个 OS， 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个 sandbox 一样。然后接下来呢，你在上面。去安装你的 framework，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装的是 Node.js 啦，随便你要装什么 .NET framework 一样。你装完之后，你说，哎，接下来我们开发，大家都是用这样的 framework 在做。装完之后呢，在 container 里面呢，他就会看到说，哦，我有这个 framework 了。接着呢，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把它发布到你的这个本机或者是中央的储存区去。所以储存区本来就有一个 base image OS 在那边，现在又有一个 framework 在那边，那这 framework 是要 run 在 Windows Server 上的。接下来呢，开发者呢就拿这个东西去开发，开发完之后他说，哎，我 APP 开发完了， debug 完了，好，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样的 APP 装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又把它发布到储存区去。所以这时候看各位有三个 image 就跑出来了，就有三个 image 了，一个是 AP 的，一个是 framework 的，一个是 Windows Server。OK， 然后呢，特点是什么？下次 user 要 run 的时候，他只要 run 这个应用程式就好了。他一 run 它的时候，这个应用程式发现说，哎，它底下需要一个 framework 啊，他就把 framework load 进来。这个 framework 发现说，不对，我还需要底下的 Windows Server， 他再把这个 server base server OS 的 image load 进来。它是这样做，所以它是一个堆叠的形式。那以后更新呢，你可以个别去更新啊，你可以个别去更新。那我们再把它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各位看。 所以你将来你的这个储存区里面呢，就会有除了 Base OS 之外，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版本的 Base OS 这个版本那个版本。接下来你会有一大堆 framework A 跟 B 啊，还有 application A B C D 等等，你做好一大堆，都是 image 放那边。那我说明一下，这个 image 里面就只有 application C 而已，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它会参照它底下所需要的 framework。好，所以右手边这我把它这个图把它放大一点点，我来放大一下，看一下。所以在这边来看啊，在 Container One 这边来说的话，它会用到 Windows Application B 跟 Application B 的 Framework 在这边。所以你其实 User Run 或开发者 Run， 任何人 Run 说是 Run 应用程式嘛，所以应用程式所需要的东西，它自己就 load 进来了，它自己会从这个储存区 load 进来。好，我们叫 Pool， 就把它拉过来。那另外这个 Container Host，Container Host 就是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6。好，这个 server 主体啦，如果你是把它 run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的话，它就叫 Container Host。第二台呢，上面 run 什么东西啊？就 run 了一个这个 Container。那这 Container 里面，因为这 Container 里面就 run Windows Server 啊，然后 Application A 的 Framework。那另外第三台这个 server 呢，它 run 了两个 Container 在上面啊，分别是 Application D 跟 C。那他们都会参照到 Windows Server 的 image。OK， 所以。将来你的世界里面就变成一个一个容器了，那你要 update， 你要做任何东西就是那容器去做，这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哦、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各位做个 demo， 然后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 container 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会先跟各位讲的是、哦、你如果今天要试的话，一种就是你直接去网络上 download Windows Server 2016的 image 回去自己去装起来，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你也可以用 A9 直接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待会 demo 是用 A9 做了，所以我整个环境都在云端就做掉，自己本机不需要 run 任何的 VM。 然后我们跟各位讲一下一些 container 的基本技巧，还要建立这 container。 那我们今天 demo 的东西呢，网络上我们都有准备文件了，所以你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这 container。 不过因为它是第一版而已，它只有第一版的 preview， 所以非常非常 early stage， 所以它有点 bug， 但是你可以体验一下 container 那个跟你传统的 VM 的差异。好，那效能上面也没有最佳化，所以你也不要在上面想说，哎，效能为什么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它是第一版，它大概是不到一个月前出，二十几天前才出来的。好，那我现在做个展示给各位。好，好。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就是。你在9上面，首先你 A9 上面我们目前已经 ready 好这个 container 相关的东西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说真的你不想要自己找机器的话，你就 A9 啊， A9 可以试用额度嘛，你就去试用一下，或你已经有额度了你可以用在 A9 portal 上面呢，你就可以去 new 一个 compute 出来。那这个 compute 里面呢，你会第一个就看到它了，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Preview 啊，这是第一版的 Preview 啊，超早的版本。那当然，你就可以去按 Create。那 Create 呢，你只需要打三个资讯，你就做完了吧。一个是这台 VM 的名称，因为它是产生一个 VM 嘛。那再来你的登录的账号密码，啊、哦，然后选择你要的这个 VM 的版本，因为这个 VM 版本牵扯到费用了。哦，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规格 ，OK， 然后最后按 Create 就结束了，它就产生完了。所以你大概可以在几十分钟之内，你就立刻有一个 Container 啊、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当然是已经有做好一个，待会我们 Demo 会来用的。这 Container 就是这个 Container。OK， 所以你起来完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去按 Connect， 你就 RDP 过去了 ，OK， 就像我现在这样 RDP 过来。那你不要 surprise 啊！一进来的时候呢，没有图形界面了，很少了，只剩一点点 tool， 有些小 tool， 像那个工作这个 test manager 工作管理员还在，因为这个打文字你会昏倒，所以它是图形的，其他都没有了啦，其他都没有。那我这个版本是 server core， 因为目前我们第一版只 support server core， 所以待会我们第二个赛群讲 nano 比它小非常多啊，小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会想到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因为将来那个 OS 我们也要轻量化，所以你的 OS 跟 application 可以，它这个可惜性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我们今天 demo 是 Server Core 啊，这是 Server Core 的版本。好，那首先你进来之后呢，它其实会先给你一个命令提示资源啊，就像这样子。好，那你就需要打点字了。我们第一版啊，图形界面还没做出来了啊，拍谁啊？所以你基本上没有图形界面可以用啊，你要打点字啊，就是练一下打字，没有太多啦。如果你用 PowerShell 的话呢 ，PowerShell 都帮你带出来啊。如果你要用像我现在先 demo 是 demo Docker 的指令，微软很特别是啊，我们 support 原生 Docker 的这个指令，这指令你run在 Linux 也是这指令，run在 Windows 也是这指令。当然我们还支援 PowerShell， 那 PowerShell 当然只能 run 在 Windows 了。所以如果你的环境里面有 Linux 有 Windows 的 container， 你可以同样用同样的指令，就可以同时管 Windows 跟 Linux， 这是 One 的特点。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同时用同样指令管 Windows 跟 Linux 的，就是它。那我先给各位看哦。那这个指令里面呢，其实它是先看说现在目前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哦。我们有多少东西在里面，在这记忆体里面，所以现在有两个啦，哦，有两个。那它的 image 是 Windows Server Core， 那解析度关一下，这没有秀出来啊，其实 Windows Server Core。OK， 现在是空的，其实现在是空的啦。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指令，我要 run 一个空的，一个我第一个 container， 那这 container 当然里面只有一个 image 就是 Windows Server Core， 所以我就 docker run dash it 就是互动式 dash dash name， 好，我们给一个名字 demo1， 要从哪一个 docker 的 image 把它 load 进来。你装完之后呢，它预设会给你一个 Windows Server Core 的 Windows Server Core 的一个 image， CMD 就是待会 run 完之后直接帮我开一个 command prompt。 OK， 所以你去 run 它的时候啊，它第一次 run 要一点时间，没有很久，也不会太久。但 run 完之后我给各位看一下，哎，run 完了，这是一个 含完整 Windows 的Image，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进来不太一样咯。你可能会觉得说，欸，跟刚刚没有差太多，只是进到目录去了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喔，你看一下现在目前它C碟是这样嘛。我来 MD，喔，我来这个 建了一个 test 的目录，就重简啦，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它就建了一个 test 的目录在底下，空的嘛，对不对？然后各位你看哦，它建完之后，这是我的本机啊，这是我刚刚的本机，我的 container 的 host 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 container 你在里面建东西，等它就包在那 container 里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 host， 是不会的，啊，OK， 好，然后我就可以离开，跳离它。当一跳一他之后，你待会你看，那画面又会回到这边来了。然后你看哦，这时候我 DIR 就跑到原本的 host 去了吧，这没问题，这个是很 OK 的，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就有一个 container 在里面执行了，所以不管他在里面写东西干嘛干嘛干嘛 update， 他的 configuration 都会在那个 container 里面，它不会影响到我的本机的 host， 这是第一个那个特点 ，OK。然后呢，如果我在上面装了一些 framework， 我装了一大堆东西，我觉得哎，这个东西不错，这个 image 非常好，将来大家在开发东西或测试东西都用这个 image 做测试，我要怎么做？啊，我就把它产生变成一个 image， 啊，因为刚刚我在上面，当然我就建一个目录啦，其实应该装一些 framework 啊什么等等东西，装一大堆这标准，然后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个 image， 变成 image 之后，别人就可以拿来用，就可以拿来用。好，所以我就会把刚刚的 demo1 叫成 demo image， 然后这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去把刚刚我那 container 里面所有东西把它产生一个 image 出来，那这个 image 呢，你之后你可以把它发布到这个中央的储存区去，别人的开发者或者别的测试者就可以拿这个 image 出来使用，就给大家做使用了。那产生需要第一次都要比较久一点点，但是还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很简单，我们让你看一下。 那我这边也有东西哦，我可以给你看一下。现在我们的 Dark Images 有三个，在这边，这是三个已经有的 image。每个 size 他说有 9.7G 啊，其实没那么大啦，这个是 virtual size 啦，所以你再回去之后不要吓到。哦，哇，每个 size 9点多 G， 那怎么可能load起来会很快？没有啊，他会告诉你说整个 total 这个 image。最终执行起来会有那么大，但是 你自己产生的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因为它会 reference 到底层的 OS 嘛。好，然后这个应该已经做完了，所以你看这边已经做完了，所以我在这边打，它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 image， 对不对？然后我再 dark run 它。叫做 demo image， 给它改个名字。所以我现在要 run 一个 demo 2的 container， 这 container 呢是背上刚刚的 demo image 所做出来的，应该一下就没多久就好了。然后它进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因为这 demo image 是我们刚刚建立出来一个 reference 的 image 嘛，所以你出来已经进去了，已经建好了。各位你看，就有一个 test 出来了。就有个 test 的目录就出来了，所以你做好一大堆设定好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 commit 转成一个 image 供别人来使用，只要下几个简单指令就可以做掉了，就可以做好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展现给各位看的。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给这个移除啊，删掉，这都可以。所以我把它拿掉之后，其实又一样啊。复批啊，应该是这个位。OK，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是目前里面刚刚我们建立好的一个 demo image 就在这边了。哦，它是在这边。那目前为止，因为都是只有下 command。之后会有图形界面，所以很抱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只能用 command 来跟你做说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用所谓的 PowerShell， 你可以用所谓 PowerShell 来做。那 PowerShell 就比较简单一点啦，你就 get container， 现在没有 container， 对，因为没 run， get container image， 我们看它现在有什么 image。他说有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下一个指令哦。那指令很长，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存进来。有这个，我就用 PowerShell 呢，我就 new 一个 container， 名字叫 PS Demo One， container image 就是 Windows Server Core， 啊，就在这边。那这 switch 呢，你可以给可不给啦？那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走虚拟化，你会有很多个 virtual switch， 你可以指定说这个 container。要用哪一个 switch 跟外面沟通，你可能有好多个 virtual 的网卡。container 就产生好了。产生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start 这个 container。然后你给它那个名字啊，其实就是这个变数。那 PowerShell 当然比较好一点啦，它在旁边会秀这个会秀百分比。就好了。这是一个。整个 image size， 整个 total reference 起来会有 9G 的，可是为什么那么快？就在于问题就在于他 run 的时候，他发现说他要 run 的是 Windows Server image， 但这个 Windows Server image 在底下已经有了，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去真的是使用，他就 reference 它。OK， 所以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哦。所以这是一个简短 demo 的部分，我供各位参考。我看一下，对，好，那我们再回到 slide。待会我会让你看一下，我们大量产生这个 container 的时候，你看那个记忆体所占的这个比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开发过程使用 container 有什么好处啊？开发过程使用 container 的好处是这样的，就是说开发者呢，当然刚刚他已经先把 base image 做好了，大家就用这个 base image， 然后接下来呢，我把 framework 装好了，变成一个 image。接下来呢，开发者说，嘿，我现在需要 Dynamic Framework 4.0。的 container， 它就会去捞这个 application framework， 就是大内 framework 4.0 的 container， 一捞过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说原来底下需要这个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他就把它再从这个中央储存区又把它自动捞进来，然后两个就 run 起来了。 OK， 那接下来开发者可以在上面就去开发他的 AP， 开发完之后 compile 完之后，他把它装进去，装进去完之后呢，他测试完 OK 之后，他就把它发布回中央的储存区，发布回去之后，那这就是 Golden Image。 那接下来任何人要去使用，或是要去调整，或是要去做测试，都是拿这边的 image 来做。所以这边谈到有单元测试啊，或其他的分享啊，或是整个 QA 测试，都是从中央储存区拿，而不是从各个 developer 从他电脑里面提供。那在 Container 在整个 Dev 过程中，其实我们微软之后会有你可以预想到，不管是 CN Center 或是我们有很多的 management 的机制的软体，都会来 manage container， 所以这是微软的这个特点。好，就是说 container 也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轻量级的 VM， 那这种轻量 VM 也需要管理啊，因为 container 它的占的这个 overhead 太小了，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会 run 非常非常多个，而且你的程式会拆非常多个 container 出来。我举例来说好了，以前我们要更新某一个程式啊，就程式这个程式必须要 shutdown 一下，维护完的上线。你如果把它拆成一个一个小的 container， 基本上以后只有那个 container 的部分需要 update， 需要被shutdown， 然后 update， 然后上线。但因为 container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它一两秒就上线上去了。可是以前不是啊，你以前花比较多时间，不管是用 VM 或实体，都会比较久的时间。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veloper 呢，一开始一样啊，他建立了蓝跟红的这个 container， 用颜色标志，他把它送到中央储存区。然后呢，这种 day ops 以外来说啦，我们会有自动的机制去捞出来，然后把它更新发布到，看你是目的地是哪里，云端还是不是云端。接下来呢，我们会提供啊这个 app 的 matrix， 这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想，可能是 scan 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 app 的 insights 这种机制，它会让你知道这个 app run 起来的一些参数数据，还有它的一些效能 performance 状况如何，它提供给 developer。这样大家发生问题之后比较好认定责任的归属、哦、那 developer 如果今天回去发现说哎有 bug， 因为他出了一版橘色的，所以现在蓝色都变橘色了，对不对？他出了一版上线，然后我们系统自动帮他上上去，发现哇有 bug， 怎么办？非常非常好 rollback， 可以马上就 rollback 回旧版的蓝色的这个 container。 好，那他怎么做到的？简单来说呢，基本上我把它跳回这边跟各位说明了。下这一页跟各位说，各位想过啊，如果我的应用程式已经在执行了，它 reference 是大内 framework 4.0， 结果今天这个 application framework 被改了，被 update 成大内 framework 4.1 怎么办？上面的 AP 还能不能运作？在 Docker 的世界里面，它是 yes， 它一样可以运作。原因就在于说，每次我们去改版的时候，它会保留前一版的，加上新版的。所以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roll out 到前一版去，或前两版，也别讲你的设定。那就算你没有 bug 好了，你就是 update 上去了。那旧版的 AP 代表跟着 update， 其实可以不用啊，因为我们的 framework 里面，如果你做成 container， 我们还是会包含旧版的这个大内 framework 4.0 在上面，还是会有，所以你的程式继续执行没有任何问题。等到你的程式需要改版的时候，你可以再把它改成支援大内 framework 4.1。举例来说，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改成 container 之后，如果底下有人 update 底下，或是有人不小心 update 底下的时候，是不是所有 reference 它的这个 APP 都会挂掉？其实不会哦。是不会的，这也是 container 的一个 特点、啊、好，然后我再跳到刚刚我们 slide 的部分、啊、其实我们要 demo Dockerfile、啊、我们来跟各位再来 demo 一些东西。这个我把它画面切过来，好。我们刚刚其实跟各位提到这个 container 的一些 一些特点了。我这边要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叫 DarkFi， 因为这 Dark 的东西啊，其实可以讲好多堂了。因为我们今年只有分到一堂，所以我们只能讲很基本。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要跟各位提，你今天回去试的时候，你可以试啊。一般我们这种什么产生啊、建立都太简单了，真正在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它其实不是这样做啊。给各位看一下，我在这边哦，这个要跳出吧。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好，我现在在这边有一个 build 目录， build 目里面有一个资料夹，好，这边有一个叫做 DarkFi 的东西啊，给各位看，这是 Dark 标准的，因为微软现在在做 container 都是 follow Dark 标准的这个规格，所以你在任何 Linux 上面用的，或者是 Dark 上面用的，在我们上面都可以使用。那这个东西，字有点小，它其实这边只有三行啊，其实真的有作用的，其实是只有，放大一点，这样稍微大一点。这个有一个 from Windows Server Core。Label 就不要看 ，Label 只是告诉人家说这是哪一版的啦。接下来有个 Add Source 斜线这个东西，好，那这到底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这 DarkFi 是这样的 ，DarkFi 是用来协助你啊，可以快速建立一堆的 image。你只要把说 IT 人员或是 developer 只要把这个 image 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写在这上面，然后去 run 它。它就自动帮你全部打包，帮你包好变成一个 image。那 from Windows Server Core 光这一行而已，它就会帮我们做到刚刚什么动作？会帮我把那个 Windows Server Core 捞出来，把我 commit 写成一个 image。那接下来呢，它会帮我把资料夹塞到里面去，会把我资料夹塞到里面去啊。所以我要给你看它的资料夹是什么东西。你看这边有个 source 目录吗？这边有个 source 的目录。这目录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这个 NGINX 这个简易版的 web server 啊，它的一个 source file 就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里面这个 source 这个目录写到，把里面档案啊就 copy， 然后写到我产生出来接下来这个 image 里面。OK， 所以这个指令我把它抠一下哦，不用一直打。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在这里面直接 Dark Build 啊，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image 的名称，然后 Dark File 的位置 Dark File 就在 Build 的 NGINX 里面嘛，哦，所以呢按下去你看哦，它就开始 Build， 然后就 Build 好了，在这边啊。那 build 好之后呢，如果我今天就 web image 就出来了，就做出来了，一样啊，是就用7几 G 啊。但是这我说过，这不是你真正那个磁碟 size 啦，这是 virtual size 啦，因为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个 image， 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底层的 image， 这 image 其实有9G 多啦，将来会变很小啦，那个 nano server 就400多 MB， 超小。然后另外的话呢，上面还会有刚刚的 web server 就在里面。那当然你可以写非常复杂，你的 image 里面包含十几、二十种、二三十种东西，不管你就全部写在 DarkFi 里面，它就自动帮你 build 起来，变成 image。你不要自己一直下 command， 一直下 command， 一直看下 command， 会死掉。那这个档案有什么好处？是将来如果我要改里面某一段，比如说我说，哎呀。我接下来要 edit 的一个，我要把某个这个另外一个版本的framework 要加进去，你只要再加一行，他就帮你，你就再 run 它一次，他就帮你再打包成另外一个 image 啊，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那另外我来给各位看一个东西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说 container 它的特点是什么？当它 run 的时候，它发现底层已经有了，它就会沿用嘛。所以我们接下来 run 给各位看，各位看一下我的记忆体啊，这边有目前大概是 1.4G， 设 1.4G 嘛。 对不对？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一个，我里面有一些已经在里面的这个 image。那我现在来 dark run， 然后来 run 这些 image， 这指令都是固定的，所以其实刚开始我也记不太起来，但是后来其实打久了就说还 OK 啊，我就 demo 2， 然后我说啊 ，demo 2是从 Windows Server Core 这个 image 出来的。乱完了，还是演示机啊？但每一个，它其实每个 container 都是一个 Windows， 都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Core 九 G 多了，啊，其实每个都是这样。但是你，我再多乱几次啊，给你看啊，我把它移过来，它这个解析度的关系，这样大家应该，反正你就看这边，看这个位置的。然后我再 run 一次啊，这可以一直 run 啊，你可以写一个那个 batch file 啊，你可以一直建啊。demo 3来看一下，它待会就 run 完了。run 完了，还是 1.4G 左右啊， 1.5G， 大概每个大概 run 过了，每个大概多100 MB 啦。那100 MB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底层 image 上面有一个空间嘛。他让你装东西，因为我没装啊，因为我没有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一直产生，一直产生，一直产生，一直产生，一直产生。它其实记忆体每次大概只增加100 MB 左右，那是 Windows Server 啦。如果你今天 run 的是一个很小的 Web Server， 它只有几十 K 啊记忆体。我现在又 run 了一次 container， 然后你看一下啊，好 run 完了，它大概变 1.5， 它每次就100 100 100啊。好，那因为效能，我们现在是第一版测试版啦。真正如果你是 Linux 的话，你 run 大概两秒一秒就 run 完了，一个含 OS 的，包含的程式什么都全部 run 完。当然他真的 run 的时候，他发现说哦底下 OS 已经有，他就用，哦 framework 已经有了，他就继续用。那上面只有 APP 没有，他就 load 把 APP load 进来，然后就执行。所以不管你 run 几次啊，你发现到记忆体是非常小。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 run 是 VM， 各位，我每个 VM 都 server call， 啊、哦、run 起来大概也要几百 MB 的记忆体会吃掉。那你每次一直 run 一直 run 一直 run， 你会发现你的 server 记忆体会一直少一直少一直少一直少，会一直在少嘛。那这个特点就是在于，看一下哦，我把它跳掉。我们非常省记忆体，好，那启动非常快。这个 sorry 啊，第一版 demo 不出来，启动很快啊。不过比这个你要这样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完整的 OS 含上面的东西。它也没有太慢了，因为第一版这个我怎么试啊？你给它32核也是没有快太多。那只让各位看，哎、欸，好了，已经乱完了。OK， 那它的记忆体就还是 1.5 左右，它只有占不到100 MB 或7、80 MB 而已每一个。OK， 所以真正如果你去写个 batch file 去 run 它，你会发现到说这个记忆体产生100个、200个、300个 web server 非常容易，因为底下的 OS 根本就没有占空间。它只有真正 web server 所会占据，但这有什么好处？各位，如果你去做 load balancing， 如果你去做 cluster failover 的，那基本上来说，它可以快速的，尤其是 auto scale 啊 scaling， 那这个是最快的，因为它很快就可以起来，不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踢掉，啊，比 VM 来说方便非常非常的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好，所以我把回到 slide 的部分。那我们来讲一下、哦、目前是这样啦，那可能明天出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说到时候你所看到 container 的作业环境呢，我们目前是 target 就是 nano server 跟 server core 两种，这两种会是将来你去用 container 的时候啊、哦、我们里面会附的 OS。 那 nano server 因为非常小啦，非常非常的小，我们今天没有 demo， 我把画面截一下，就是没有时间去 demo nano server， 但是它其实是做什么用，它是高度最佳化给原生的云端程式，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式如果发展出来是要否云端来使用的，你可以用它，它 size 非常非常的小，它的 OS 非常小。那如果你熟或你知道 Linux 的话、哦、那它跟那个 Core OS 有点像，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这个 OS 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主要是有很多用途啦，其中用途就是 for container 用，因为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 Windows Server Core它的 OS 其实有9G 多、啊、 哦，虽然说你去用它的时候，它不会真的 run 酒机出来，对不对？但这个 size 还是过大。那 server code 是做什么用？你要相容于你现行的程式。比如说你开发的应用程式，你说，我要把它转成 container， 怎么办？你只要让它能在 server code 里面跑就可以了。那 server code 的相容性其实蛮高的，非常非常，比那 Node server 高很多很多。Node server 是很特定的啦，你必须配合它去写，好，你才帮它使用它。那我们来看一下隔离技术，用这图来跟各位解释。如果你是一个 process 或是一个 job， 它其实 run 起来非常快。但是当你到了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的时候，它就开始做隔离了。到了 Hyper-V Container 又隔离，那隔离到最极致的是 Hyper-V Virtual Machine， 它是隔离最多的。每个 VM 之间不但是完全看不到对方，而且 Hypervisor 也会控制彼此使用的资源嘛，防止有人把别人灌爆或者是恶意的攻击等等，现在都会在做。那2016也会有一个那个 VM Guard 的功能啦，来保护 VM 等等的。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到Hyper-V Container 其实比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隔离的效果好，那待会会讲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其实很简单 ，OS 装完之后，我们有个 Kernel， 那这 Kernel 其实就是 Docker 的 Engine 在里面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些管理的机制啦，好，可以让你用 Docker 的 Command， 我刚才秀给各位看，我都是下 Docker Command， 这个 Linux 是一模一样，指令都是一样的。另外，你也可以用 PowerShell 下，那 PowerShell 好处是什么？执行的过程中，那个百分比会秀出来。第二个 ，PowerShell 会帮你 IntelliSense 会帮你带出指令，不用一直背啊。好，那如果你是没有用，你用 Docker Command， 你全部都要自己背，常打都会记得啦。有些记不得，然后越来越老，更记不得啊。所以基本上你用这个 PowerShell 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要用别的平台在做管理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用Docker 的原生指令，或你觉得背指令没什么问题，那你就是可以用 Docker。因为有的地方是 Docker 比较简单了，像我们刚刚都选用 Docker 下，因为 Docker 下它 run 个东西就直接 run 了。但你可以看到我 PowerShell 怎么 run， 我 PowerShell 必须要，除非我 pipe 啊，把它全部 pipe 成一长串，否则的话我要先变个变数，然后接下来我再 start 它，因为它 run 起来的时候不会 start， 我还要再下个指令去 start 它。那 Docker 会直接啊，所以各有优缺点，但 Docker 不会帮你 IntelliSense 指令，你必须要自己去记。那么在 User Mode 里面就是 run 你的 Container Image 这个 Container。OK， 所以没有直接的虚拟化，它就是原生 run 在这边，就好像你装每个 AP 一样，都装进去，但是每个 AP 之间完全隔离，完全独立，然后大家共用同样的 kernel， 同样的底层的 OS。OK，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不会有 OS， 他们只会有一些简易的一些 library 啊，他需要 library 等等。Hyper-V Container 这个年底才会出，所以现在你找不到，你回去也不用找，还没出来，年底会出来。应该是在 Windows Server 的下一个 Preview 版，现在是 Preview 3，年底我们应该出 Preview 4的时候就把 Hyper-V Container 拉进来了。那 Hyper-V Container 有什么好处呢？基本上呢，就是你熟悉的 Hyper-V， 它唯一差别就在于，但是它跟传统 Hyper-V 还是有差别。各位你可以看到 ，OS 还是装一次，你的 Windows Server 就是你 Hypervisor 上面装一次。接下来呢，我们会给每一个 Container 自己的 Kernel。让它来使用，所以两个人不会 share 同样的 kernel， 这 share kernel， 这个没有 share kernel， 各有各的 kernel。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这个 container 可能慢慢会演进啦，但是这目前有点问题。我想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啊，如果你 run 了很多个 container， 如果有一个 container它不管是程式写错，还是它是被恶意的，它会 crash 掉你的 kernel， 因为大家 share 同样的 kernel， 这是它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共用。但是如果你今天用 Hyper-V Container 呢，我每一个都给它一个，每一个 container 你有自己专属的 kernel， 所以你搞烂了就是搞烂你自己的 kernel， 你不会搞烂我其他人的，有这个差别。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微软要提供两种 container 的技术？原因是因为很多客户说，我现在已经用 Hyper-V 用很多了，我已经有很多虚拟化了，那我干嘛再去学另外一个不是虚拟化的东西？那没问题，你继续用你的虚拟化。所以你的 Hyper-V 上面可以 run container， 也可以 run 一般的 VM， 都可以。你也可以 VM 上面 run Windows Server 2016，然后2016上面再 run 原生的 container 也可以。这刚刚前面有跟各位提过， 都可以啊，你可以任意组合。那因为是用虚拟化嘛，所以你有很多管理机制可以管你的 VM， 管你的虚拟化，这东西可以继续沿用啊。所以微软做这两个给你，那这个 Hyper-V 团队呢要年底，好，年底才会有。所以总结一下这两个 container 架构，差别很小，主要还是在于如果你是用 server container， 那就是 hosting 的观念。好，那反正大家都放在一起。那 highly automatic， 因为它是 container， 所以我们有很多 container 机制可以做自动化 ，auto scale 非常容易。那安全性微软帮你顾，因为底层是 Windows Server， 然后 auto scale 这部分没问题。刚刚可以看到，以前我们要 scale 啊。很简单嘛，如果你要 scale 两千个 VM， 你要怎么 scale？ 那 VM 起来就要点时间了，但是 container 起来就要一两秒。哦，尤其是每一个你 scale， 因为每个上面都程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一 run 的时候就发现说底层已经有了，它的时间超级超级快。那这边有个特点，给各位看啊，这边有一个特点，必须是 trusted。你用这种机制呢，你上面跑的 container。你公司要确认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可以用 Windows Container， 原生不需要虚拟化，效能会再好一些。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因为是共用 kernel 的关系，所以你不要被这个恶意的这个 container crash 掉你的 kernel， 那整个都死掉。那如果你有在担心，你可以用 Hyper-V Container，OK，它其他都一模一样，唯一差别就是它是一个 multi tenancy 的观念，就是嘿，预设每个人都有一个 kernel， 所以搞烂就搞烂你自己的 kernel。那我们 Hyper-V 本身会去控制资源，控制 resource， 你有很多机制可以来管控。那这东西你可以继续沿用它，哦，限制它只能用多少 resource 等等的。所以它就算有问题，它也会受到一个隔离，它不会重大影响到其他的 container。这个是Hyper-V container 的一个特点，所以供各位去使用。事实上，你这样在企业里面，你可以两个混着用，都是可以的。好。所以呢，微软的 solution 呢很简单，两种 container 都给你，好，自己决定你需要什么，可以交互运用，可以搭着使用，两个不必唯一啊，它可以两个可以结合。好，那我们完整支援 Docker 目前所有的指令，所以你在 Docker 上学指令可以继续来使用。当然，如果你是 One 爱好者，你喜欢用 PowerShell 继续用，那马上也会有应该是 CN Center 啦，它也会去管理这个 container。啊，会让你用图形界面来管理这个 container 会比较容易。好，你不用一直下 command， 因为我很多人不习惯下那么多 command。好，因为这是第一版，没办法。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部署，部署到底有什么好？到底怎么？它的观念是怎么样啊？这个其实刚刚提过了吧？好，你可以把 container 啊，一台机器上面又放 container， 又装 Hyper-V container， 这两个都可以。当然啦，如果你要 run Hyper-V container， 你必须要。Hypervisor 嘛，就是 Hyper-V，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可以 server 上有装 Hyper-V， 但是有些你可以装在不要装 Hyper-V 里面，你可以装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这是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所以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就是一个服务啊，勾起来就有了 ，OK。那另外的话呢，一样啊，你可以把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run 在 Hyper-V 的 VM 里。那当然还有 Hyper-V Container， 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如果你把它 run 在 VM 里面，那这个 VM 上面跑的 Container， 大家都会 share 同样 VM 的 Kernel， OK？ 但如果你 run 的是 Hyper-V Container， 同样也是个 VM， 但是它里面会有自己，它每个 Container 会有自己单独的 Kernel， 我们给它这个，所以跟你的那个预设的 Hyper-V 还是有点的差别啦，因为你如果单独 run Hyper-V， 一个 VM 就是一个 kernel， 一个 VM 就是 kernel， 它没办法一个 VM 多个 kernel 在里面了，所以差别是在这边。好，那微软呢在管理这个 container 啊 ，A9 是一定有的，没问题。我们今天所展示也在 A9 上。另外，各位还没用云端的客户也没问题 ，On Premise 我们一样就是。装在公司自己本地的，我们一样完整的 support， 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如果你是 service provider， OK， 你要把你的 AP 转换成 container， 然后你提供服务给你的客户，这个微软也 support， 我们有相关间接连接的机制跟管理机制。那上面 container 的技术提过了 ，Windows Server Linux 两种都可以。好，刚刚各位看到在 A9 上已经有这个。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回去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你不想用你自己电脑装的话，你就用 Azure。另外，如果你想要在公司内部放你的 Linux 的 Container 怎么办？ 很简单嘛，你就 run 在 Hyper-V 上， Hyper-V 上面本来就可以 run Linux 啊，你在上面就可以 run 你的 container， 因为都在 run 在 Hyper-V 上面，所以你可以用 CN Center 或是 Hyper-V 的关系来管理。好，特点是这样。好，那这个就前面讲过了。另外 ，developer 这个开发的环境，我们也说非常多啊 ，Visual Studio 直接就有啊，所以 Visual Studio 现在应该最新版本应该已经可以直接发布到 Docker 了，那将来会让你直接发布到 Windows Container 上面去。好，那如果你是 Java 的话 ，Eclipse 也我们到时候也会 support， 那还有更多的厂商会来 support 微软的机制，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到说，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哦，它的那个 Container 技术越来越完整，那接下来会有一些客户开始把某些适合的 AP 会把它移上去。那 container 使用情境，什么东西适合 container？ 好，第一个你需要 scale out， 你需要 scale auto scale 的，非常 perfect 适合 container， 速度超快，然后这个 service 它的用的 resource 要拿掉移掉也非常容易 ，VM 比较麻烦一点 ，size 比较大，分散式的，你的程式板就分散式，你的架构板是分散式的，你也非常适合 container。再来 state 状态啊是分开的。什么意思？我们在做 container 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data 不要放 container 里面，因为 container 要一直 scale。你 data 放在里面呢，它在 scale 的时候 ，data 会一起 scale 出去啊，就没有必要。如果你 data 够大，还蛮大的话，其实会占很大的空间。哦，所以 data 要分开摆，你只有程式去放在 container 里面，然后你这个程式呢可以快速的启动。那部署的一些方法跟特性是这样啊，我只讲特点哦，基本上你需要快速部署，比如说你今天 AP 开发完了，你希望很快速的部署到各个分点。好，那么 container 绝对是最适合的，因为 size 最小。然后你要自动化，高度自动化。以前 VM 再怎么自动化，启动的时间都会占据一些时间，关闭占据一些时间。用了 container 的时候是非常快。好，还有你要做 scale。那这个东西，我把它放大一下，这个其实是，这是供各位参考啦，就是我们刚刚有展示嘛，就是我们 Docker 指令在左边，右边就是那个 PowerShell， 我们都有对应的啦。我个人认为是 PowerShell 是比较容易记啦，因为 PowerShell 是比较人性化的语言啦，它比较直觉啦，而且它会自己带出来嘛。那如果你是 Docker 的话也 OK 啦，记性非常好，打字非常快，你用 Docker 的也 OK。那好处是什么？你同时用 Linux 跟微软都是用同样的 command。也不用切来切去，这特点。那目前为止，我们有 support， 我们还没有 support 完整的 Docker 的 command， 所以如果你回去试，我待会给各位看在哪里试啊。那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不是所有 Docker command 都可以 run。那我们有个文件会告诉你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哦。所以这是一个让各位大家知道的。好，所以以上是我们很快的，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只能讲了一点哦，就是有关于这个 container 的部分。那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讲的是我们的这个 Nano Server。那这个 Nano Server 其实它是一个真正背上云端所建立出来的 OS， 它就是一个奈米的一个 Server 啊，非常非常的小。它其实只有，因为现在目前不是正式版啊，没有 Final， 但是目前所看到 size 大概只有400 MB 或更少，非常非常的小啊，这个 OS 非常非常小。那目前看到的是之后最终版本还会再缩小，还会再缩减。那为什么我们要做 Nano Server？ 主要是因为上了 Patch 之后就要重开机嘛，这大家都知道，大家就会叉叉叉，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叉叉原因是什么？哎，你老兄 Patch 一堆我没在用的东西，对不对？那些东西我根本没在用啊，是你自己把我装进去，然后你现在就要因为这个东西要我重开机，所以大家就不高兴了。再来就是，好吧，真正我在用的东西真的有漏洞，你要修正，我也得要修，那我就得要重开。可是各位都知道嘛，上 patch 很麻烦，重开也非常麻烦，开很久，开完之后还要检查服务是不是都起来，有些就死掉了，所以很多人不敢 patch， 种种都是一些影响 business 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另外就是这个 server image 太大，对不对？我不管是要 copy 啊，不管是要备份啊，好，你的 image 都很大很大，然后最主要是呢，设定也比较冗长，占比较多的频宽，尤其是你需要把东西移到云端，把东西移到地下。然后从 A 的点移到 B 的点，各位你用 VM 移看啊，非常非常的慢啊。那这东西都可以用Nano Server 来解决。所以如果把今天想到换的 Nano Server 的话，也许下一次我们年底的时候，反正微软这个 Container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研讨会谈哦。我们到时候 Demo， 如果 Demo Nano Server 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因为它 size 非常非常小，所以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时间 就不长，然后之后启动都非常非常快。那再来就是架构需要太多资源，因为 again 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这个不管你是用 container 或是你用 VM， 因为 Now Server 也可以拿来做 VM 啊，谁说一定要拿来做 container？ 如果你拿来做 VM， 你就想想看，那这 OS 超小，那这 OS 启动也小 ，patch 也少，对，那我要 copy 备份所占的频宽跟资源也小。那另外一个各位也看到，如果你今天做的是用 Nano Server 的话，你可以想想看，你的这个 Hyper-V 里面的现有的 VM， 如果换成 Nano Server 的话，你的每一台实体的 Server 的密度都会提升。因为你的 OS 占的资源小很多很多，包含这个 size 都小非常多。好，那所以这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啊，我们只需要我们要的，其他我们都不要。哦，所以这就是 Nano Server 起来的一个出来的一个主因。可是 Nano Server 其实这个观念不是新的啦，在好多年前，好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那就是 Server Core。那早期的 Server 我们就不提了，它什么都没有。再来呢，我们从2008开始之后 ，2008 R2 其实就在讲 Server Core。啊，就是那个年代我也在讲这个 server core 啊。server core 基本上装起来就是刚刚各位看到，就是只有一个 command 模式，就是一个命令提示资源。但是一样啦，就是你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快速做一些设定啦，因为微软毕竟比较人性化一点，我们还是有。但是你装完之后呢，其实它少非常多东西，因为第一个没有图形界面了，没有主要的图形 GUI 界面，所以基本上 size 变小。第二个大家也知道，常常很多上 patch 都是上 GDI 很多的那个漏洞啊，这东西你也不需要上，所以那个年代就出来了，叫 Server Core。好，那在座有人在用 Server Core 吗？有人在用吗？已经出来很多年了。那 Server Core 的好处是，你要用要再装，不要的话就不用装。那最后，在我们现在目前2016的前一代就是2012 R2， 它又一样有出 Server Core， 但是它又做了一个中间版啊。如果各位有用这个2012 R2 的话，中间版就是啊 Server Core。但加点界面，那不然就完整界面，它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的，然后可以上下自己升级降级升级降级。所以我今天这个 server 刚装的时候是完整界面，我都调好之后，我就可以降级它，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界面的这个 server core， 这样就比较方便啦。不然你叫大家全部命令资源打得半死，然后去装那些元件，很多人不会打，大家骂得半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界面，你就完整界面装完所有设定之后，接下来降级降到只剩。这个文字界面，好，那 Nano Server 我们很快就有几页来看。第一个，它只有64 bit， 这个不意外 ，Server Core 就是这样了。那么它是针对 Cloud OS 设计，那你的 OS 的你的程式呢，有一些不用重新写，有些要，它其实是有一些规则啦。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各位是去看我们的官网上面啊 ，Server Core。Nano Server 它都有那个文件告诉你说哪一些程式有哪些 DLL 需要改写，但是我所知道的是它有在调整，就是它允许你把一些特定的 DLL 放上去，让你的 AP 可以去 reference 它，这样子你的 AP 就可以用了，你就不必放弃这个 Nano Server。 所以 Nano Server 比 Server Core 再小一半，再小一半以上，更小。但你也要知道，这么小的 OS，它里面只能做特定的事情 ，OK， 你不要想它什么都来做，它不行了。所以它并不是取代你所有的 OS， 它是做特定用途的 ，OK。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一样，就是你要的那些伺服器角色功能预设都不会有。那么我们只目前只特定 over 特定的一些角色，就是你可以做 Hyper-V， 你可以做 Storage， 你可以做 Clustering， 你也可以有一些这个 CLR、SP.NET 5。还有做一些 PaaS 是跟我们云端做一些结合的啦，它的功能就这样。所以你可以想到你最常会用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拿来做 Storage， 也可以拿来做 Hyper-V， 没了。其他部分就是你开发的话，你可以放一点你的 SP.NET 5，那目前4都不能 run。 OK， 那另外就是完整的 Server Driver 资源啊，图形没有图形界面怎么装 Driver？ 你要怎么装？特点来了，我们有内建 Anti-Malware， 对，不然没有图形界面的，你那些防毒软体装不进去啊，它没有界面啊，那些程式会乱不起来，那些防毒软体会乱不起来。好，但是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毒也没办法乱。第一个 pure 64环境，毒得要相容64，它我没有三色模式，所以基本上它的程式显示三色的，抱歉找不到，毒还会报错，就是它没办法乱啊。那再来就是， 我们资源非常非常少的这个 Windows 结果，所以那些攻击等等会变得比较少了。好，所以这是它的特点。但是 again，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当然很好，可是管理上面非常麻烦。好，这个是一个特点。那我要让各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 CNCN 的新版本里面，还有 Apps Insight 里面，我们都会有 Agent for Nano Server， 让 Nano Server 可以来做管理啊，更容易。我们最后很快看一下效益提升，这个给各位参考。这个是 Always On 啊，这个是公布了重大的一些更新 ，Server Core 跟这个颜色就是 Full Server 就26个，那蓝色绿色的是 Server Core， 其实还蛮接近的。好，那 Nano Server 只有9个，所以大幅下降。那另外如果是 Base On 这个2014公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弱点，你可以发现到说完整的 Server 其实蛮多的，它有23个。可是 server core 只有8个，那 nano server 只有2个，所以它基本上呢，它会让 patch 变得非常非常的少，那 reboot 次数也会少比较多啦。好，那另外在安全性的提升，好，那包含这个 driver 的控制跟 load 进去，它的所花的时间也比这个 server core 来得快。OK， 那 service running、pull open 它都比较少。PO 比较少，所以基本上被攻击弱点会比较少一点。那 run 的 service 非常少，只有20个 service 在 run， 其他都没有在 run， 所以也比 server core 少了一倍以上。所以你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想， server core 除以2，至少除以2就是 nano server。那资源所耗的资源，其实这个是一些 process 啊，供各位参考啦。boot 的时候占了 IO 等等，还有 kernel memory， 它只占了 kernel 只占了61 MB 而已，它是一个 super 小的一个 OS。但是可以做 Hyper-V 啊，这个当然目前你没办法在 Server Core 上面试 Hyper-V 的部分。OK， 所以这个供各位参考。那最后就是部署，这个时间是 huge 一个差别，好，40秒 vs 300秒，这是比 Server Core，Server Core 已经比 Windows Server 快了。还有它的 Footprint，Server Core 占了 4.84G，Nano Server 只有400 MB 不到，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小了10倍。的这个空间呢、啊，那 VHD size 也是一样。如果你把装成 VHD 呢，也 6.3G 一个也是400 MB 左右，超过10倍以上的节省。好，那最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你要去试 Nano Server，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 demo， 你要注意啊，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的光碟片的ISO 档里面会有一个 Nano Server 的目录，你要在那个里面啊。去下一些 command 来安装。那这个里面呢，我先讲一下，装完 Nano Server 之后，里面会有一个 package 目录，你要做什么 failover 啊，你要做很多其他 storage 的话，你去 run 那个目录里面的 package， 你就可以升到有那功能了。目前只有提供一点点了，将来也许会更多。好，那这个是上一些 package 的，我就不提了，一些方法就是下一些指令。但是你要怎么部署 Nano Server， 这很重要。你回去装 Windows Server 216。你怎么装，你就是看不到 Nano Server 的选项。Nano Server 没有办法在安装 Windows Server 的时候装起来，因为我们以前选安装 Windows Server， 我要选我要装 Server Core 还是我要装完整的，你找不到 Nano Server 了。你还是可以找到装 Server Core， 但是你找不到 Nano Server。Nano Server 在哪里呢？哦，你第一个要去下载一个 PowerShell command， 这个一个档啊。你下载下来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呢，把你啊、哦、那个 Windows Server 216的光碟，然后用这个 command 把它 convert 成 Nano Server，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使用了。它的做法是这样子，做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回去绝对找不到一个选项可以让你装 Nano Server， 你必须要下这 command。那基本上在一些文件上都有。那这个 roadmap 我就不提了，这个是刚刚前面都讲过，它 size 非常小。我最后要给各位这个资源就是，如果你回去。你要试，目前为止我们在抱歉，我把它切过来。目前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啊，已经有了。你到 Tenace 网站上面，你会看到一个 Windows Container。Windows Container 很好，很有意思啊。我把它放大。如果你要 Container 在 A9 上，你按这个 link， 它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你要在 Hyper-V 里面 run Container。你按这个 link，OK。 如果你已经有现有已经装好 Windows Server TP3 了，你要在里面 run Container 怎么做？ Container 指令你要用 PowerShell 怎么下， Docker 怎么下，它都有。事实上它里面有完整的这个步骤 step by step 的说明，你可以去参考，可以去 run。 我刚刚其实 demo 了有一部分啊，就是从上面来的。 OK， 所以我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感觉，你回去可以自己试。然后最好的地方是底下啦、哦、还有影片啦、啊、如果真的文字英文看不太懂啊，有影片可以参考啊，照里面做就做完了。所以目前为止微软有基本的一些文件已经供各位去参考。那 Nano Server 在哪里呢？你要找 TechNet Library、哦、上面去 search Nano Server， 上面就会有相关的步骤让你来安装 Nano Server。 那 Container 是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花比较多时间在讲这个 Container。 好，所以以上、哦、是我今天这个为各位说明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这边有一些小礼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我们就送一个礼物给各位。有没有人有问题？针对我们刚刚讲的部分，大家安静。好，那没关系啊，那个。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欢迎各位这个会后、啊、我们来做讨论，好不好？那我们就谢谢各位，那各位记得要填一下我们的问卷，好，那给我们一些意见，谢谢。